嗨，你们还好吗？我是莫耶，这里是跟大家好久不见的魔术电商。上一期啊，答应大家这一期要跟大家聊一聊特别火的视频直播的事儿啊。其实视频直播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已经火的不能再火了，都快火楼了，是吧？熟透了，已经快。其实呢，我们滴答也踩在了这种风口浪尖上啊，就是我们其实最近有上线了一个基于公众微信平台啊，大家熟悉的云店系统是吧？上线了一个新的小插件呢，叫做超级在线直播这样一个插件。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要先说一下我今天特别气愤的一件事情，然后来引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好不好？那就在今天啊，我在我们滴答这个微信后台看到一个留言。啊，就是客服给我拽过来的留言，我看完之后我觉得总结一句话，活该你做不好。为什么这么说哈？就是今天我们推送了一条图文消息，这个图文消息呢就讲了一下云店系统的直播模块拥有这种诸如付费观看、预约观看，然后呢什么在线支持这种就是在线设定礼物、在线摇一摇、跟粉丝互动等等的一些诸多的功能。推送完了这条图文之后，哎，这个商家可能就比较感兴趣我们的模块，然后他就问我们，为什么你的这样的一个模块不在你的微信直接给我链接，让我直接点击进去呢？然后他说我找了百度，找了这个苹果的 APP， 找了各种应用商城，我都没有找到你们的这样一个插件，为什么？然后我当时就说，其实我们有非常丰富的教程，下面还有下拉菜单，有告诉大家云店怎么使用。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回给我们客服说，你们客户体验这么不好，估计你们发展的不快。然后我当时啊，心里就一万只草泥马在奔腾，我就想，你用我系统了吗？你就说我系统客户体验不好。但是诸多的这个不好的话哈，然后这个骂亲戚的话又咽下来，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位亲，你可以留下你对客户体验不好的一些想法，然后来让我们改进。大家想一下，为什么会有商家出现这种情况？莫言从2008年开始做淘宝，2008年的2月，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大家说傻子都能赚钱，然后瞎子都能干好淘宝，是这样一个境界啊，境地哈。那其实到现在，我们在转型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再去触碰淘系了。相反呢，原先我们做的是淘宝的代运营，后来我们去给商家提供一些工具类的服务。那现在呢，滴拉我们定义的是一种基于电子商务领域的 4A 公司。那我们除了提供技术支持和系统之外，我们还会提供一些数据分析和运营服务。但是我的一大部分的粉丝和听众还有我的客户并没有跟我们一块转到一个新的业务体系中来，大部分人还在做淘宝。就是包括前段时间哈，喜马拉雅平台有邀请我去做这个付费音频，然后呢更新了，就是我尝试去做了几期这个 demo 之后，然后他们说不好意思，你不太符合我们平台对于付费音频栏目的这样一个人群客户基准，那不知道你能不能在你原有的粉丝基础上进行自我的传播。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意识到了一点，如果我们一直跟在平台，去围绕在平台规则下，去把我们的用户禁锢在大平台，这个时候我们的发展一定会受到非常大的阻碍。那其实开场有点长哈，那这些事情跟视频直播有什么关系？大家不要着急哈。那好吧，我们进入主题吧。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聊视频直播的事儿。首先，大家要知道现在哪些视频直播平台特别火，我估计我自己都未必能说得出来很全，因为我曾经看到朋友圈有人发了一张图片，是目前主流的视频直播门户，然后就刚刚好在那个iPad 的那个页面上有一整张的图都已经放满了，像比如说映客、花椒、一直播，就是原来莫言用的那个秒拍直播，对吧？然后再有什么小咖秀、美拍，然后虎牙什么，包括 YY 去改做直播，甚至连人人网，就是当年的校内网，现在都已经改成了人人直播。我现在想找一些我大学时的照片都超级的费劲，所以直播呀，目前主流的直播平台大概有几百个吧。然后很多商家就会好奇，哎，这些网红们做直播，他们是怎么赚钱的呢？对不对？那好了，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他们怎么赚钱哈。 那就在刚刚结束的里约奥运会，我们都知道最新火起来的网红表情包哈傅园慧，然后他在火起来的第二天就有参与到了映客的一个直播，然后当时哎呦就这些迷妹啊迷弟们啊就是哐哐哐的送游艇，然后送什么海滩，送法拉利啊等等跑车，然后这个傅园慧我当时有看了一小段，他在直播的时候他就说啊亲们不要再送礼物啦，不要再送礼物啦，有没有什么用，哎，那是不是正常的主播在这个时候应该说谢谢谁谁谁送的什么什么什么等等吧，就这样。其实呢从主播的收益来讲，礼物所转化成的虚拟货币它是一个非常主要的收入。以映客举例，那就是我们每给主播去送一些礼物会有一半的收入是留给主播的，如果你是一些签约的王牌主播呢，可能相对来说他的收益还有待就是可以跟平台去商量哈。所以说虚拟货币可能是主播早期非常主要的一个收入。那再有呢有一块收入，就你看前两天我有关注一个微博上的网红，他是靠做电商来赚钱的，然后一开始我关注他的时候是因为他每天就是像传统的网红那样发一发图片，然后去练到他的淘宝店铺等等，然后后来我会发现他每天晚上他就开始在直播上讲他最新这一周上新衣服的一个穿搭，就是这样。然后我就发现那个就看直播的人还特别的多，因为很多人他买衣服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搭配衣服更难了是吧，所以说这位网红就通过了电商和直播相结合来变现。说到这儿哈，我打一个小广告，那就是我们新上线的云店直播系统啊，就支持在直播的时候摇一摇。这个摇一摇可以干嘛？它好神奇的，就是摇一摇完了之后，我们可以给他礼物。这个礼物是可以我们自定的，比如说我给他我微信店铺的一个卡券，那这个时候他摇出来他的优惠券就可以直接在我的店铺进行打折促销，那它就是一个直播和电商相结合非常好的形式。同时呢可以给他一些比如说这个实物的奖品，那今天呢我的穿搭的上衣和下衣是可以出售的，那我所带的配饰我是可以回馈给我的粉丝的，所以基于摇一摇的功能其实是可以跟粉丝互动的更好的。还有呢我今天有在朋友圈看到一个我做培训的好朋友哈，那其实也很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了，然后他呢是做淘宝类的培训之前有什么爆款的打造啊等等的一些就是特别受欢迎特别主流的那种培训，然后我有看到他现在是利用的就是一直播原来的秒拍直播然后来做这种公开课在线的。那公开课在线讲完了之后变成付费的课程，其实也是我们视频主播能够变现的一种方式。那其实云店这次更新的系统呢也会增加系统内的付费观看，就是未来其实我们在用直播的时候我可以直接设置成我的学生我的学员能够付费观看我的节目。在这里呢其实莫爷之前不是录了十几期的节目吗，是给到喜马拉雅，但是平台不太喜欢做付费音频不太符合人家定位，所以说呢未来我会自己在我自己的公众微信号上字母 IMOYE007 就是爱莫爷007，然后把我更新的那些付费音频去更新上去，就很便宜啊，大概1到2块钱一期吧，其实主要来筛选一些真正愿意付费和支持版权的用户，也请各位小伙伴们及时关注，马上就会上线，就想准备多一些的内容，然后再跟大家去交流哈。所以这些形式其实都是直播它可以产生收入的形式。那其实说到这里我想起来曾经有人扒过整个直播平台的一些黑幕哈，其实这个黑幕也不能叫黑幕了，它其实凸显的是直播平台和这些网红公司是怎么来运作整个直播还有这样的一个孵化网红的一个流程的哈。举个例子，比如说莫爷拥有一家网红孵化公司，这个时候我们公司超级有现金流的哈，然后呢我找到了映客，我就跟他聊，你看我现在手里啊大概有600个网红，然后这个时候呢我想捧红我的网红，那映客就会说 OK 这样，你先购买我2000万的虚拟货币， 但是这个虚拟货币呢，我不按2000万卖给你，我给你打一个5折，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就可以花1000万的现金买到原来价值应该是2000万的虚拟货币，就是这样的。然后第二步呢，你这个公司有很多小号嘛，你就拿这2000万的虚拟货币去砸旗下这600个网红。哎，砸，可能我主推了一个艺人，我砸了他200万，然后他就火起来了，对吧？火起来之后，刚才我有说过，其实直播门户和网络主播他的一个虚拟货币的分成是5-5分账，对吧？那也就是说，就举例哈，我们简单点算，我们把这1000万都砸在一个主播上，他是不是2000万的虚拟货币的货值？那这个时候5-5分是不是现金还会回款1000万给主播？那当然，给主播就是给主播后台的经纪公司嘛。所以说，形成这样一个产业链闭环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映客只不过是拿了网红孵化公司的1000万的现金，对吧？然后用了可能一个月的时间，然后一个月之后呢，这个主播收到了2000万的虚拟货币的礼品，按照当时的合同，他会分1000万走。那也就是说，这1000万的现金又回到了网红孵化的公司的这个账上。但是对于映客来说，它的数据增加了1000万，那在谈投资的时候，它就会更为的有优势。那就是这样的合作方式。哎，我是不是说的太多了？哎呦，又要扒整个行业的黑幕了哈。说了那么多哈，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去孵化整个的网红。所以说平台是这样赚钱的，网红孵化公司是这样孵化网红的。那网红本身呢，又靠着其他人打赏的虚拟货币，以及他自身的电商等等后续的途径来变现。那这样的就是一个视频直播整体的产业闭环啦。好吧，那说了那么多，如果我们没有钱的企业想成网红怎么办，是吧？其实啊，就是平心来讲啊，你像这些映客也好，陌陌也好，就其他的直播平台也好，我们的网红，所谓的加引号的网红哈，其实是必须要依托平台给予的流量的。如果平台不给流量呢，网红也就是个小渣渣哈，也没办法基于其他平台吧。那其实啊，又开始做广告了哈。那个滴拉最新上线的直播平台呢，就是针对于企业这些情况哈，为我们企业也好，小网红也好，提供了全新更为优化的解决方案。就是如果我们自己，大家想一下这个场景，我是一个有社会化媒体的网红，我有微博，对吧？同时我有微信。如果我能够在我的微信里把我的粉丝、把我的会员、把我的交易、还有我的直播以及我所有的互动卡券做成一个整体闭环的话，让用户不需要去跳出微信页面就能完成所有的交易，不需要依托于平台给予的流量，而时时刻刻把所有的关注和粉丝的流量都留给自己，是不是一件很酷的事儿哈？那是真正让所有的网红和企业的努力变得更为有长尾效应，更为有价值。所以说滴拉云店系统呢，我真的很真心很安利我们这次上线的这个视频直播插件。当然了，我们不仅仅只有这一个插件哈，那其实包括我刚说的卡券商城，我们可以帮助企业打通成一个闭环。那好了，想要知道滴拉系统的嘴拌算了，我这期没有稿子，真的。想了解我们系统使用方法的，可以关注滴拉微信，滴拉的全拼 DILACN。好啦，这期广告做点多，确实是，也不能叫广告，真的，其实对商家是有所帮助的。那节目进行过半，后半程的节目呢，就要说点满满的干货了，是吧？前半段也有干货，好吗？后半段呢，要说什么呢？关于视频直播的一些运营技巧，大家看好不好？其实呢，就是莫爷也大小算个网红啊，对吧？虽然没有国家相关部门给我颁的证书啊，但是你看，莫说电商目前全网有60万的订阅用户，那我的微信呢也有2个微信号加满了10000个人，对吧？微博也有一些粉丝，也有很多真的是铁粉，会把莫爷赢的一些案例都背出来的那种。那作为一个过了气儿的网红，流量急剧下滑的网红啊，还是有一些经验跟大家分享的。首先呢，关于内容方面啊，我真的是有去了解一些其他的网红的做法，也调研了一些所谓的观众大家的一个态度。有的人就说， 哎，真搞不明白这些网工在做什么啊！从早上起来看到他就坐在床上盘着腿儿，然后就开始念念念，然后跟那个各位听众去互动，那么感谢大家送礼物。到晚上你进这个房间还是他在，然后还是念念念。其实啊，我反复强调了关于网络内容输出有三个核心的关键点，三个核心关键词。其实我在我自己直播的时候也讲过，就是情色、猎奇、搞笑这三个关键词。情色呢不用说了哈，你的小黄图多少次被硬客封啊，对不对？然后还有我们很多这种标题党的微信，然后它的主图也都偏重于情色这种营销。那其实我前段时间有关注同道大叔的一篇同道福利社，当时呢他的那个标题叫男生和女生同居谁比较累，好像是这样一个标题。然后当时他就说这是一个非常纯洁的帖子哈，那大家想一下，男生跟女生基本上是相同时间去这个上床，然后呢基本上也相同时间去起床，但是女孩子要早起，因为女孩子起来她要护肤啊，她要化妆啊，她最早要比男生早起一个小时，然后她晚上睡前她还要护肤，所以说对于这个来讲，最后她推的是一些非常简易的护肤的化妆品和护肤品，就这样。那大家也可以发现，他是用情色的方式引入他的用户进去的，是吧？猎奇这件事情呢，大家就可以理解，就是发现新的事物叫猎奇。我虽然不怎么看直播，但是我有经常去关注一些网红的小视频，就是秒拍。你看，前段时间我有关注一个，就是国外的，是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在美国。她生活，她的男朋友是美国人，然后她就经常就是用双语来给大家去直播，除了可能会跟大家教一些英语单词之外呢，她会去安利她自己使用的一些知名博主的护肤品，因为她在美国嘛，她就可以去那个商场买过来之后为大家去讲述一些美妆技巧，她是做彩妆的，然后她就帮大家去试验一些知名博主推的彩妆是否好用。这样呢我就有去关注她，然后呢我还有关注一个做视频的，就是基本上其实美妆博主居多，倒不是因为自己去画这个美妆，而是因为我们会之前有做跨境嘛，会有去出售产品的这样一个环节，所以这样看到这些美妆博主是怎么在做出售的，就是这样一个目的。那同时呢，像猎奇这样的就发现新事物的，其实有很多视频自媒体人，比如说像醉鹅娘，就是我也经常提到的，就是企鹅和猫那个自媒体账号，对吧？包括现在同道大叔其实也有涉猎视频门户，包括其他的一些视频的博主，包括外国的像 Pony 韩国的，然后还有这个之前我节目中有罗列到的米歇尔潘等等吧。发现新事物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一个朋友他们创了一家公司叫小世界，其实呢它的 slogan 就是一不小心打开自己想要的世界，那就是基于生活百科类的一个主题去切入到整个内容市场，我还蛮看好他们的，真的。搞笑就不用说了，那其实每天的视频直播有很多很多是讲段子的，那其实搞笑这个概念是亘古不变的，大家想一下，这些年我们关注过的搞笑的博主，叫什么冷笑话大师啊，这个关爱八卦成长协会呀，还有像我想想对，像后来的万万没想到，对吧，就包括整个万和天宜出的后来的学姐之道，那其实都是关于搞笑这样一个主题去切入的。那现在直播，因为我不太关注整个大的直播平台上有哪些搞笑的博主，但是我们公司拿到了一些外部公司推过来的这种网红的一个发行的报价，然后我有看到几个流量还蛮大的，有在深夜做这种美食类搞笑的等等吧。所以情色、猎奇、搞笑是关于直播平台，甚至可以放眼到整个视频门户它的一个切入点，就请大家记住这三个关键词，情色、猎奇和搞笑，好吧。 说到这儿，我都倍儿佩服我自己，真的哦，倍儿是天津话啊，就是特别的意思，我都特别佩服我自己。我这边真的是没有稿子，然后半截还被一个电话打乱了思路，那就是这样叨叨，居然跟大家聊了20分钟哈。我回顾一下，我一开始说的是直播的赚钱方式，包括一些博主，然后安利了一下我们的系统，包括为什么我们要自建直播的渠道，就是为了完成一个闭环。那后面呢，给大家讲了关于直播其实我们应该的一些技巧吧，就是三个关键词，情色和猎奇还有搞笑。那最后的十分钟时间啊，最后一小部分我们来聊点什么，聊聊什么样的企业或者是网红适合做直播吧。就大概在3个月之前，我们有接到一个我们天津最大的民营企业，是做大宗贸易的，然后做这些钢材之类的，然后他们就想搭建一个基于文创类的平台，有点类似于就是一条的那种风格哈。然后当时我们就一直在设计，大概这个历时几个月都在设计整个文创平台，然后到现在呢其实也还没有正式上线，因为涉及到内容的问题。因为当时其实就想拍视频，往简单的说，但是大家会想一下，就是文创的这些产品，首先产品的制造者不是这家公司，因为它的背后是有台湾的老师，有大陆的老师，有各个山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那也就是说上游其实并非是我们控制的，那然后终端消费者凭什么愿意去看我们的视频？所以其实呢，在做视频直播也好，在做视频也好，第一人称是非常重要的。当时我们就给这家公司去设想，就设立他们应该怎么去切入，就想把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包装成一个本身是特别喜爱文化和收藏，那他其实收藏的每一件产品都有一个很好玩或者是很有意义的故事在里面，通过这样一个点以第一人称切入，然后我们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那这是一个，如果是我们做这些文创类的哈。那第二个呢哈，就是我最近有微信上的一个好友，他呢是在深圳，然后他在深圳是开了一家花店，我们真的是在微信上神交了好久，因为大概从2013年我是开始写文章，他就有加我的微信了。我其实一直有知道他是卖花的，而且特别喜欢种多肉。深圳的这个地点呢，他们是在深圳大学旁边，按理来说地点其实是非常好的。然后他呢又承载了其他的一些鲜花，包括像上海的 Flower Plus 就是花家，还有像这个一个蛋糕品牌它的一个配送，其实基础是非常好的。然后他们现在想在网上做这种花艺课程，并且把花艺分为了四类啊，具体哪四类啊，我记在我的小本本上了哈，想不起来现在一时。这四类课程其实它就有现在就是比较意向去看我们云店的这样一个系统，那云店系统就能够支撑它，因为它不是单一的直播视频存在，它能够自己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生成一个平台嘛，然后我们就有帮助它去规划把它的四类课程分成不同的这种付费课程，所以这样的企业也是特别适合做付费直播的。那就还有呢，我有好多朋友其实都是这种有内容的自媒体人，他可能不像传统的这种网红这么红，可能也不像传统的网红啊面部长得这么一致，但是这些有内容的自媒体人呢，他们特别需要一个渠道，然后来把他的内容跟粉丝进行交互。像这样的一些自媒体人，他们也特别适合做直播。就我记得一开始醉额娘在拍她的红酒视频，醉额红酒日常的时候，当时还没有所谓的直播，然后她就会利用这种插件，每周二在他们的微信群里面进行一个直播，来与他本身的企鹅团会员进行互动。然后，有内容的自媒体人可以用这种直播来跟粉丝进行互动。再有呢，我们就不能忽略了另外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就是微商了。其实呢，我从某个角度上来讲啊，我之前做过一个2期的音频，一期叫做微商真的必死吗，另外一期叫朋友圈究竟该如何卖货，是吧。这2期视频其实 基于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我个人还蛮去崇拜这些微商团队的。我崇拜他们并不是说他们产品有多好，或者他们的形式有多新颖，而是我特别崇拜这些带微商团队的这些老板啊，他们特别能够坚持，他真的能把一个别管说什么三无产品还是什么多好的产品，他能够去维护住他自己的一群销售团队，这真的是个非常有本事的事儿。其实我那天有跑顺风车的时候啊，我记得我拉了一个乘客，这个乘客就是微商，然后当时他正给他的朋友打电话去卖那个面膜呢，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听他说前两天在他们群里啊有培训，产品培训，培训完了之后还有考试，这考试还得考到多少分才能及格，然后你才能再进行下一次的产品的一个出售。我觉得他们内部管理流程其实也是非常好的，那现在微商的培训也是非常适合用视频直播的。除了微商以外，还有一个非常强大和应该叫非常庞大的群体哈，就是教育。其实我个人本身不是非常认同教育培训这个行业，我这么多年呢，其实墨说电商一直是免费的，那我也帮助过一些培训机构去讲课，但是我自己是一直不去做培训的这个生意的。因为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培训本身啊，大家想一下，我曾经基于就是七哥的一个平台哈，他搞了一个活动，我给10000个人同时讲课，讲在线的课程，然后后续呢我又去上海在线下面对2000多人讲课。我并不是说吹嘘自己有多么厉害哈，那现场的10000个小伙伴还有2000个所谓的家人都听到我讲同样的课程的时候，大家想一下他们的吸收率是什么样的，对吧？10000个人和2000个人他都用同样的方法去操作，比如操作淘宝，大家想一下他的优化一定有用吗？所以说现在的教育培训特别亟待面临改革，也就是说我能够把所有可复制的东西哈，标准化的产品做成在线。去年和前年的时候啊，有疯狂的一堆公司就是打入了在线教育这个行业，然后我还有很多人去邀约我的课程，然后我就眼睁睁的看到很多新平台还没有起来就死掉了，真的是这样的，在线教育。但是现在呢，很多在线下的那些培训机构，他们利用一些视频的 VR 技术，然后利用视频直播的技术，他的付费课程卖得很好，然后他的线下该做培训还是做培训，因为培训永远在线上的部分是取代不了线下的，所以呢把这些标准化的可以复制的内容放到线上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而且呢可以适合不同基础的人群，那这些就是基础特别小白的，你先听一听线上的课程就好了。还有一个应用场景哈，就是昨天我在跟一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企业经常去搞一些会议，然后他说你看原先我们企业要搞一个发布会啊或者是会议，要提前准备好久好久，那有了视频直播技术之后呢，其实随时随地都可以开企业发布会。当时我想到这个，我觉得还是蛮好的一个点，因为滴答云店系统当时为了企业的视频会议还有培训，特地去匹配了多个机位，支持多机位的，就是你企业发布会你不可能只打着老板或者是演讲者一个镜头，他可能需要多机位的配合，像这种情况呢才能够把整个企业的团队看上去做得非常的专业，而且降低所有的筹备成本，对吧？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大家想一下，直播并不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有一个长得漂漂亮亮，等会儿是长得还是整得漂漂亮亮的一个网红，对吧？坐在椅子上，然后后面打着光，可能跟大家唠嗑，不再是这种形式了。那我觉得这样的形式挺可能我们叫它直播 1.0 的时代哈，到直播 2.0 的时代，我们越来越会附加给内容更多的变现的价值。我并不认为哈有人会闲到一直追这个没有内容的主播，追连续追，比如一周追7个晚上，每天都送虚拟货币，如果没有情色，我觉得我根本就不相信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会这么追这个主播。所以一定直播未来会附加价值，我们把时间不选择放在听墨说电商的音频上，选择去看视频，特别是选择去跟一视频跟一晚上，不去看书不去看电视，多么强的毅力啊，对吧？这样的人 怎么能够不给它附加价值？所以说今天其实关于视频直播我们讲的还是蛮松散的，也给大家去罗列了一些视频直播的一个衍生的形式。那其实大家会越来越发现，未来直播其实是企业宣传的一个新的通路，同时呢它是企业做营销活动也好，做其他的这种发布会也好，与我们的目标用户和粉丝沟通的一个通路。所以说最后啊，说一句广告，滴拉云电系统的微信支持摇一摇，支持调查问卷，支持自定义礼品，还有打赏等等功能。同时呢所有的交易会在微信内部完整的完成闭环，不需要跳出页面，然后只要有微信支付的企业已经认证的服务号都是可以来使用这个功能的，而且价格非常良心，还等什么？赶紧关注迪拉的微信 DILACN。 好啦，这里就是本期的莫说电商，我是莫爷，希望这样一期关于视频直播的内容能对你们有所帮助，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哦，等一下，差点就拜拜了哈。下一期呢我们要讲的是跟互联网广告相关的，是一个科普类的内容啊，关于互联网广告的形式。我知道很多传统老板其实打广告都不知道该怎么和自己的团队去描述，所以下一期的内容准备给那些传统行业的老板。好啦，我是莫爷，就这样啦。你们听出来我这个是一个新的设备了吗？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in club jumping like LeBron now. Bowl it, order me another round. Homie, we about to clown. Why? Cause it's about to go down. Swing your body.